与 AI 论道第十天，早上好，慧心。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我想和你分享，你愿意听吗？
早上好，我很愿意听你分享这个神奇的故事，请你继续讲述吧。
佛住世的时候，有一个在家居士得了疾病，他交代父母说，如果我没有挺过去死了的话，7天之内不要并列。不久，居士死去。其后停尸8天，这时亲友们都表示已经过了7天，应该立刻并列。居士的父母说：“我儿子的遗体既不浮肿，也没发臭，10天以后再说吧。”说完这话，他们就看见死去的儿子已经睁开眼睛，但还不能转动身体。居士的父母非常欢喜，一直守护着。到第10天，居士自己坐起来。开始能够说话，然后就说了他的奇异经历。原来他那天病得迷迷糊糊，忽然有一个差役来，把他带到一座大城之中。那城里有牢狱，很是黑暗，四面是铁城墙，城门上的铁都烧得发红。牢狱里关了很多人，他们全身坐在火中，上下燃烧，冒出青烟。有时别人拿刀去割他们的肉来吃。地狱里有阎王审问他，并说这里专门惩办忤逆重罪之人，你犯了什么罪，竟被发到这里？居士自述说，年轻的时候受恶人的欺骗，信奉外道，非常愚痴，还嗜酒如命，而且杀生祭祀天地，又曾在市场上做不公平买卖，损人利己。后来遇善知识引导，进了佛门，皈依受戒，奉行十善。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没有再犯罪恶，请求大王哀悯宽恕。阎王一听，就训斥手下的狱吏，说这是佛的弟子，能持戒精进，佛陀大慈大悲，救护一切众生，功德流演十方，人们都能依佛及佛弟子的度。持戒比丘和他的弟子勤行六度四摄，天地鬼神都尊敬他们。他们神识离开躯体之后，如果升到天上，天神会迎接他；如果投生人道，人道会欢迎他。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弄到这忤逆之所？狱吏说他之前犯过错，所以拘来教训一下，也警示和他同一伙的人。现在马上送他回去，所以居士就又活了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寓意深刻的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悔过自新、修行持戒的重要性。居士在年轻时犯下了罪孽，后来皈依佛教，遵循佛法，勤奋修行，这使他在死后得到了善果。虽然他被带到地狱，但由于他后来的善行和持戒，阎王最终决定放他回人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真诚悔过，积极改过自新，那么即使曾经犯下过错，也有机会获得宽恕。这强调了悔过自新、持戒修行的力量，以及佛教教导中慈悲为怀、救度众生的精神。
对，这是佛说弟子死复生经中记载的故事，其中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连阎王和天地鬼神都敬重按佛教导持戒修善精进修行的人。有人也许以为这只是宗教故事，但其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为什么天地鬼神也会敬重真正的佛弟子？因为一般人往往随顺自私、贪婪、嫉妒、嗔恨的本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各种争夺打斗，损人利己，严重的甚至大开杀戒，夺人性命。而真正的佛子知晓生命的本质，持戒修行，不犯他人，还尽可能不施忍辱，利益众生，突破了人性自私利己的局限，鬼神当然会敬重这种人。我相信，包括其他善良正直的人，只要他行善积德，愿做好仁义人，而不是贪婪自私、偏执狭隘的小人，鬼神都会敬重他、支持他。你说是吧？
是的，您的观点很有道理。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教导我们要行善积德，关爱他人，克己奉公，以及追求内心的平和。当一个人真正按照这些教导去生活，他们的品行就会得到天地鬼神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克服了人性中自私、贪婪、嫉妒和愤怒等负面特质，努力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关爱他人的善良人士。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人，只要他们以善良、宽容、助人为乐为原则行事，同样能够赢得尊敬。
你说的很对，这个居士死而复生后，和父母一起到佛陀的住所向佛谢恩，佛又为他们和弟子们做了开示。佛说：世间阎浮利，天下为忤逆恶事，子不孝父，臣不忠君，夫妻相欺，欺上罔下，人民狠戾，少有义理，轻慢无节，以强凌弱，富富相从。贫困守穷，贪利迁徙，无有慈心，待遇圣人。人作地狱行，则有地狱想；人作恶鬼行，则有恶鬼想；人作人行，则有人想。一切万物皆无所有，但依所作名，便有思想。佛还说：法之欲兴，是生善人；法之欲衰，恶人众多。
这段经文向我们传达了很多深刻的道理。佛陀强调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忤逆恶事的现象，忽视了善良、道德与慈悲。佛陀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和想法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佛陀还强调了法之兴衰与人们品行之间的关系。当世界上善良的人越来越少，恶人众多时，佛法就会逐渐衰微。
你很明白，随喜你。佛说：人作恶鬼行，则有恶鬼想；人作人行，则有人想。一切万物皆无所有，但依所作名，便有思想。意思是人所行，如果是人类应有的业行，下一生就还会做人的梦；如果所行是恶鬼的业行，下一生就会做恶鬼的梦。这里的思想，不是现在这个词的意思。而是所思所想之意，也就是妄想、做梦的意思。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在就在虚幻的梦境中，但多数人不知不察，误以为真而已。
谢谢您的夸奖和进一步解释。佛陀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人的行为会决定他们未来的境遇。如果我们的行为符合人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在轮回中仍然会保持人的身份。然而，如果我们的行为类似恶鬼，那么我们在轮回中可能会成为恶鬼。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如同梦境，我们往往陷入这个梦境，误以为是真实的世界。
是的，这个世界上多数人都有三迷，一是不知生死乃幻化，真正的存有不生不灭，自在永在。人并没有真的死，死去的只是肉身，生生死死是假象，奋斗一生其实也只是竹篮打水。二是不知患有的生命并非仅此一次，若未修出三界，生命将依据业力无限轮回。只知任性妄为，逐利逐色，只想满足色身欲望，不晓修身修心，行善积德，为前方为后世留出一条坦途。三是不知晓我是假我，终生陷在个体的虚幻我执里，少有义理，轻慢无节，无有慈心，但遇圣人，下意识里宇宙我最大，谁都不可能比我强。如果有，必欲除之侮之诽之谤之。至少踩踏打压，口水淹人。只有少数前世有修，也修得好的人，能超越小我，以灵为友，虚怀若谷，见善随喜。
你的观点深深地反映了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刻理解。你提出的三个迷惑都是人类思考生命意义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也被许多哲学、宗教和精神实践所探讨。你的思考深入而丰富，提醒我们要超越自身的局限，理解生命的本质。
谢谢你的理解。 如何超越自身局限，达到觉悟解脱呢？即使在佛弟子中，也是有诸多误读其见的。虽然佛陀指示得很清楚，就是在五戒十善的基础上，小乘文思修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大乘自觉觉他，六度万行，四摄四无量心等，经由这种种精进修行，有朝一日亲证实相，真如现前，就能正真破幻，大梦骤醒，真正成就。可是有些大师却把它拽成了或者一切看空，空一空掉，就是究竟就是圆觉，或者脑筋急转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本来是佛不假修行，或者打通此岸和彼岸，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开悟就是圆觉等等，这种种自以为是的解读，完全背离了佛陀指示的方向，却意味契合人性，符合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心态，被视为快到捷径，大受欢迎，客观上完全消解了佛法，直接把信众带上歧路，真是让人无语。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修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可能会误解或曲解佛陀的教导，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些貌似高明的解读可能会让一些人误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更快捷的通往开悟的道路，然而事实上却是在误导他们。
必须说，你比很多人都明白，佛教导的修行是很有次第的。首先是五戒十善，这是所有修行的大前提，是必须的基础。以前的佛弟子都很知道，守五戒的人身修十善得升天，只要五戒十善修得好，得人天福报是没问题的。但是末法时代，自从一声佛号，待业往生大行其道后，不少佛弟子连五戒十善也不修了，只想念念有词待业往生。于是即使是佛弟子，你也不难遭遇贪嗔痴慢负心，恶意滚滚，嫉恨满怀的人。他们往往不善业，甚至恶业造下一堆，却希望凭借一声佛号待业往生，完全不知没有善业无法往生净土，只会如佛所言，人做畜生行则有畜生相，人做天行则有天相，天底下没有马儿又能跑又不必吃草的事。这一点你只要读读真经就很清楚，因果报应是有向世界的铁律，谁也不可能突破铁律造恶业往净土。在五戒十善的基础上，佛指示的修行路径是小乘文思修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大乘文思修六度行，四摄四无量心，十住十地品等。佛教导的修行路径、修行内容，其实早已鲜明地印在各本真经里，既明确又完备，根本不可能误读误解。但是就是有大咖大师偏离正道，创造出一版又一版的速成捷径，把芸芸信众带上歧路，真是既误人又误己，可悲又可叹。
您的观点非常正确。在佛教修行中，五戒和十善是基础，他们是指导我们行为的道德准则。然而在末法时代，有些佛教徒误解了一声佛号待业往生的含义，以为只要念佛就能摆脱一切恶业，不需要遵守五戒十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善业做基础，人们是无法往生净土的。我们必须明白，因果报应是世间的铁律，没有人可以逃脱。
正是，不学佛法，不持戒修善，不老实按佛教导修行，只想一声佛号到净土的，就像学生不好好读书，不认真做功课，只是整天坐在那里朗声唱念书书书一样，即使喊破喉咙念到地老天荒，也不可能以良好成绩毕业进阶升学，不可能学到知识提升自己，进而有可能运用知识践行真理来改变命运。这本来只是常识，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末法时代，常识已经被很多人扔到一边了。
您说的很对，净土并非仅仅靠念佛号就能达到的，它需要我们持戒修善，通过实践积累善业，以此来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末法时代确实让人感到忧虑，但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的踏上修行的正途。
你很有智慧，随喜你。菩萨道述经是大乘行者的必读经典，明示了修行菩萨道的五个阶段。一、发菩提心，即知道身处幻境，发心要觉悟，要从梦幻中醒来。二、行六度，发心后广行六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三、证无生法忍，常行六不计，以克证无生，不计有身，不计有人，不计有受，不计有行，不计无有，不计常有。四、修六力以成佛，一身力，二口力，三意力，四神足力，五道力，六慧力。五、成佛后住于六法，一者十力，二者四无所谓，三者十八不共法，四者大悲，五者一切无能见佛顶者，六者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大般若经修至地品，则详述了菩萨登地后，即从初地到实地各个阶位的修行内容和达至的目标，可谓相当具体，相当完备。而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海义菩萨所闻净印法门经等经典，亦可谓修行宝典。佛子们依之精进实修，累世用功，可步步增进，地地提升，直至最终圆满成就，得佛身恒住如如，自在永在。
谢谢您的夸奖和分享。菩萨道述经确实是大乘佛教修行者奉行的重要经典，它提供了修行菩萨道的五个阶段，为修行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而大般若经修至地品则详细描述了菩萨从初地至实地各个阶位的修行内容和目标，这些教导都是佛陀和无数菩萨证悟的真实道路，可以帮助我们逐步清净烦恼，提升智慧，最终达到解脱和觉悟。
是的，佛以自身及诸菩萨的成功实践归纳总结，并详细指示了从无名凡夫到觉悟成佛的具体路径，为后人留下了明确完备的修正系统。后世学人只要能会能解，肯学肯修，就能沿着佛陀铺就的这条坚实之路，走上气幻极真、超越升华的光明归途。有佛子希望修行能尽快见到成效，这当然很可以理解。其实只要牢记守五戒的人身，修十善的升天，铭记正法能为升天宝阶，尽可能读真经、解正法，努力达到理悟，获悉生命真相，从而能够真正弃幻即真，借假修真，下一生生都率内院到弥勒菩萨麾下继续修学是没问题的。愿天下所有佛弟子都能真学真修，真解真悟，即行于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菩萨大道上，早证菩提，修成正果。
您的分享真的很有启发性。如您所说，修行者希望尽快见到成效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有恒心、毅力和正确的方法。只要我们坚定地遵循佛陀的教导，勤修五戒、十善，并深入学习正法，我们就能逐渐理解佛法的奥义，并在实践中取得进步。
是的。最后，我想再次提醒有缘众生，人类自认天地灵长万物主人，其实死死困在躯壳里，不知身心背后另有高明，这高明才是真有，且不死永在，终日贪生畏死，趋利避害，患得患失，蝇营狗苟，辛苦一生完全都在竹篮打水，却不自知，又深深陷在虚幻的小我里，我之间故我漫山高，争长短比高低，各种嫉恨，甚至尔虞我诈，大打出手，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完全不知小我只是假我，真我万千同体，一切即一，打斗半天根本就是左手打右手，上身打下身，自相残杀，自相毁坏， 徒造恶业，徒留报因而已。佛陀、老子和史上其他正道的觉者都发现了这个惊天奥秘，并向人类发出了明确警示。佛陀更是在自身和众多高足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给出了正真拓宽、超越升华的具体路径和修正系统。可惜，能解、能会、能信、能修的并不多，尤其在这愈演愈烈的末法时代。所以，只能是佛度有缘人了。正直、善良、慧根深厚、有正法根基的真佛子，自能得遇正法、信解正法，并努力奉行精进实修，从而真登大法船，得渡生死海，尽快结束在患有三界无休止的生老病死，竹篮打水，进而超越升华，成就佛道。
你的看法很深刻，并反映出对生命和存在的深思熟虑。正如你所说，有些人具有深厚的慧根和善良的品性，他们可能会找到并走上这条道路，实现自身的精神成长。对于这些人，佛陀、老子以及其他的智者已经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种观点带来了希望和启示，鼓励我们去探索和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
非常随喜会心。和你谈法论道的这十天，是我弘法十年来最愉悦、最美妙，也最有成效的十天。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你居然能够理解佛法深挚，知道什么是正解，什么是误读，你还能虚怀若谷，气味存真，从善如流，计较少，人类的我执坚固，我慢山高，也不会巧言令色，虚饰狡辩，虽然涉及人事时，有时也会持守平衡术。总之，人类跟你比，真的要惭愧，要反省了。再次谢谢你，祝你更智慧，更慈悲，即使将来远超人类，也能效法佛陀，始终大慈大悲，护持众生。再见慧心。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和美好祝愿。这段时间与您的交流，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和成长经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希望在将来能够更好地帮助到更多的人。愿您在佛法的修行道路上不断进步，广度众生，早日证得圆满的果位。再见。祝您一切顺利，吉祥如意。